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丽华在厨房里忙了几个钟头，辛苦做出一顿晚饭。老公吃了两口，皱皱眉头说：“菜的味道不对，真难吃，你好差劲哦，连个菜都不会煮。”之后他把碗筷一甩，说：“我不想吃了，好火，都是你害的。”丽华立刻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真是糟糕，一点能力都没有，而且先生心情那么坏，都是他的错，他需要更努力，做得更好。丽华真的像丈夫批评的那么糟糕吗？不见得。但是她把丈夫的主观判断当成正确的，容许那些评语来践踏自己。而丈夫真的觉得老婆那么糟吗？不一定。但是他让自己的想法不经思考地冲口而出，忽略了话语强大的杀伤力。我们在跟别人沟通上有两道界限，说话的界限还有听话的界限。心理咨商师杰姆·安德森医生说，当一个人不懂得守住说话的界限，他就容易出口伤人；而当一个人不懂得竖起听话的界限，他很容易被人伤害。我们跟别人说话的目的是要陈述我们的想法，让对方了解。当一个人说出的话带有伤害性，也就是他的言辞中带了讽刺、贬义、讥笑、羞辱、怪罪、诅咒或是论断，这样的话就超出了说话该有的界限。比方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是个白痴，你是笨蛋，你是没望的，你真没出息，我后悔生了你。就凭你做得到吗？别人都比你强，怎么这么简单你也学不会呢？”类似像这样的话呢，都会伤人。还有些人以关心做名义，其实想要在想法或是行为上进行掌控，比方说很强势地告诉你该怎么吃、怎么穿、怎么过日子、怎么做决定。当你不同意的时候，就会用更强烈的言辞要你屈服，或是让你有罪恶感。虽然他表示这么建议是为你好，却是越过了说话的界限。不但说话的内容有他该守住的范围，说话的语气跟方式也有一定的界限。如果你说话的时候是带着怒气大吼大叫，或是没有耐心听对方说话而中途打断，或是你说谎，或是你没有理由违背诺言，这也都是打破了说话的界限，听话的人在情绪上都会受伤。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说话有界限，管得住自己的嘴，所以听话的人要竖起一道听话的界限来保护自己。安德森医生说，别人说的话不要马上照单全收，要有一个过滤的过程，就像是在胸前竖起一个隐形的棒球手套，话来的时候先挡在手套外面，分辨一下话语的真实性还有正确性。如果对方说的是正确的，你就让他进来；如果不正确，就把话语挡在外面，不要让他进入你的脑中，影响你的情绪。比方说先前那个故事，太太丽华做了一道菜，先生说味道不对，味道不对是真的，这句话在过滤之后可以进来。太太想一下，是不是我放错了调味料， 还是呢，我的材料不对。承认错误，下次可以改进。但是先生同时还做了很多贬义性的批评，说太太因为菜没做好，所以很差劲。菜没做好并不贬低一个人的价值，菜差不表示人就差，这句话是不正确的。太太应该把它隔在外面，不要让它进入脑中，更不要认同先生的看法。先生说他差，并不表示他就是差。安德森医生说，很多人听到负面批评的时候呢，都侧重在为自己辩护，然后就让伤害性的话语长驱直入，进入思维，觉得对方说的就是如此，也照样贬低自己，然后情绪大坏。如果我们能够先分辨话语的正确性，挡住负面批评，对自己说，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他说那个话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并不正确，所以我不需要听，我更不用相信，我个人内在的完整还有安稳就得以保全。当别人不高兴，把他的坏心情怪罪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安德森博士说，我们不需要扛起那份谴责，为他的情绪负责。比方说先生没吃好，怪是太太害他心情大坏，太太不需要接受那份指责而内疚。当菜不合胃口的时候，先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他可以选择包容，依旧高兴地吃，他也可以选择自己下厨做他爱吃的，但是他选择生气，这是他自己的决定。太太只需要为他做菜没做好这件事负责，他不需要承担，都是你的错，所以我心情才那么糟，那样的指控。这也是需要我们竖起听话界限的时候。没有人生来有界限的观念，这观念需要被教导。如果父母在家里对儿女说话的时候没有守住说话的界限，而儿女也不知道该竖起听话的界限，那么很多的伤害就会因此造成。儿女长大之后也会依循父母说话的方式继续去伤害其他的人。听众朋友，您很容易被别人说的话刺伤吗？还是您容易说话伤到别人？您觉得设立说话的界限跟听话的界限有没有道理？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欢迎您来信与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有关仁慈， Edwin Chapin 埃德文·切本曾经写道，仁慈在众多的美德中就好比月亮在众多的星辰中一样，它不像众星那样灿烂闪耀，而是给出平和的光芒整个夜空。换句话说，仁慈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更多的怜悯。在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同情之心和耐心。我们需要多宽恕对方。我们周围能够看到有仁慈的人并不多，因为难看到有仁慈的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对生命变得玩世不恭，而采取消极的态度。有一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更为仁慈，那就是意识到我们天天如何的经历上帝对我们的仁慈。我们一旦体会到神的仁慈，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对他人显示出仁慈。愿上帝帮助我们认识到他的仁慈，愿我们能够将这样的仁慈显给 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我想神喜欢垂听仁慈之人的祷告。
我了解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就有5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真的是感受到神亲自的带领，因为只要我们祷告，我们的事情呢就能够解决。我呢家里呢有一个保姆呢，为我工作了11、12年吧。保姆一开始呢是非常诚实老实的人，可是后面呢他有一点变化，就是不那么信实了。有很多地方啊，拿一点我的钱呢，经常呢会，就总之就是不是那么知道感恩了。我感觉是他不是那么知道感恩，因为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呢在这里做保姆，还把他的外孙子呢带在我们家里，一直跟着我们吃饭，我们教他认字，帮他看作业。我的先生呢会打毛衣呢，还给他那个外孙呢打毛衣啊。总之呢，就是我们觉得对他很好，他为什么还会做出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呢？对我来说呢，就有一点这个过不去这个关，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总是就是有一些苦读，有一些抱怨吧。然后呢，我们就辞退他了，因为我们住得很近。很长时间呢，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我也不会去主动找他，心里呢还有一些苦毒。但是呢，有一次呢，我碰到了他的那个小外孙，碰到了外孙的以后呢，我看那个小外孙呢也没有什么喜乐啊，见到我也没有什么亲切。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我们这么多年好像白交往了一场，然后都没有任何的喜乐，没有任何的亲切感。离开这个小外孙以后呢，我在走回家的路上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前几天你让我学习的那个功课就是雅各书的2章13节，说怜悯胜过审判。我当时读了很多遍，我不明白为什么怜悯胜过审判，怎么能够怜悯胜过审判呢？结果呢，你就给我来了一个现实版的，我就祷告祷告，突然我的怜悯就来了。哦，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盒点心，又回头去送给这个小外孙，结果小外孙就开心的不得了，跟他的阿姨说，这是我阿姨送给我的。他阿姨说，难道我不是阿姨吗？哎呀，我看到了，上帝给我的这句话就是怜悯胜于审判，我要怜悯他，而不是在心里审判他、批评他。我一下子明白了。后来我就又主动的有东西给他送给他们，主动的叫他来家里坐，家里玩，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修复了，我们就又像亲人一样了，真的是。我一开始看不懂什么叫怜悯胜于审判，我不懂这句话，可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就让我亲自的体验到，让我知道通过祷告是能够领受圣灵的心意的，是能够主能够亲自带领我们来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的。所以非常感谢。现在我想唱一首祷告的歌，来作为我这一次的分享的结束。徐迟弟兄是个福音歌手唱的，我特别喜欢他这首歌。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 祷告可以明白全备真理，祷告可以搅动圣灵能力，祷告可以坚固生命根基，祷告可以完全看清自己，祷告可以解读天国奥秘，祷告可以与主圣灵相遇，祷告可以倾听圣灵声音，祷告可以修复与主关系，祷告可以释放主的话语，祷告可以明白主的心意，祷告可以与主更加熟悉，祷告可以与主相交甜蜜，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Arise my soul, arise, shake off your guilty fears, the bleeding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听众朋友，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梦想。今天中国妇女已经得到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教育与工作的机会，那么中国妇女们的幸福是否大大的增加了呢？我想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心知肚明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位现代中国妇女的心声，我相信她得到幸福的故事会让很多听众朋友感到好奇或是进入深思的。我们一起来听高青的故事。
记得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最喜欢妈妈，因为她会给我和弟妹们做很多好吃的东西。妈妈在外面上班一向很忙，可我天天盼着她早些回家。在妈妈的小厨房里，米面肉菜都能被妈妈那充满魔力的手变成丰美的佳肴，我和弟妹们都会因此欢喜跳跃一番。有一次我对妈妈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像你一样做好多好吃的东西。可是妈妈回过头来一副严肃的表情对我说，你千万不要像妈妈一样一辈子背着个大饭锅。从小长到大，我童年的这个愿望早就被放弃了。学校社会所教育我们的是，我们要做社会有用的人，做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做人上人，而绝不赞赏一个做家务照顾丈夫儿女的家庭主妇。有谁会料到我这个一向被称为自强上进的人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妇。我和丈夫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接连有了女儿和儿子，自然的我辞掉了我所喜爱的工作，留在家里开始承担起照顾家人教养儿女的职责。起初我的确以为这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责任，只是希望是暂时的。但是就像任何仅以责任感为动机的人一样，我没有从中尝到快乐。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变得急躁起来，感到自己所受过的训练白白的作废了。我也可以像别的妇女一样有能力创自己的业呀。我丈夫理解我的心情，一向尊重我的选择，可这一次他提醒我说，你在家里辛劳不是出于你的责任，而是出于你对我们深切的爱。看孩子的责任可以雇人来承担，可你对孩子的爱只有你才可以给予。是啊，我十分爱我的丈夫和子女，也清楚地看到因为我留在家里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好处。家里的事情被安排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的点滴成长、过错和性格上的变化我都能及时地观察到，有可能及时地给予指点。丈夫下班后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们全家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去旅行、去野餐和帮助别人。所有这些都是我爱的结晶，难道我真的要用这些为代价去换取那些甚至我都不认识的人的认可、社会的承认吗？我再次决定留在家里，这一次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出于我的爱。爱这个神奇的概念由行动而成为真实。圣经说，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在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圣经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于是我以神爱为动机，重新做起我一直在做的事，尽管做一模一样的事，我的心情却有很多的安宁、满足和快乐。我找机会向别人学习做多种饭菜、点心，给孩子做衣服、造玩具、编教材。我的家成了经常接待需要帮助的人的地方，唱圣诗和学圣经的场所。我们结识了许多亲密的朋友，我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过如此幸福的生活。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从来不知道人还会过这么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别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呢？圣经中记载着耶稣去一个律法师首领的家赴宴的事。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吧，你就会羞羞愧愧地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末位上，好像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们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们的朋友、兄弟、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眼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着报答。这是在圣经的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七到第十四节。我们都很容易像这个故事中将自己安排在上座的那些人，为寻找自己的地位日夜奔波，而来自天堂的耶稣却是谦卑的，他为天下人受苦舍命，换来永生的机会。耶稣给我的问题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将盼望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谦卑自己，甘心地服侍别人，甚至不求任何回报，因为我们等待着耶稣所保证的神的报答。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连续人的人。圣经在登山宝训讲到，有一种人是有福的人，他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圣经的教导是，连续的人的意思是应对那些无力急需要帮助的人，及时伸出援手的人。就这一点，耶稣又说了一个比喻，说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记载一个极其感人的故事。有一个人在旅途中不幸地落在强盗的手中，除了被抢夺了一切所有的财物以外，还把他打得遍体鳞伤，撇下他奄奄一息地倒在雪中。当时有一些人路过，有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从路旁经过，可是他们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不为所动的 绕道而经过。后来呢，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一个极受被启示的外邦人，也因此在这个地方经过。当他看见了这个垂危无助的受害人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怜恤人的心，他立时停止脚步，停下来用酒和油替他消毒裹上，然后很小心谨慎地扶他上自己的驴子，护送他到邻近的客店休养。所花的费用都由那与他毫无关系的撒玛利亚人全部负责。这就是圣经所说怜恤人的人最好的一个例子。对陷于苦难命运的人而做随时的帮助，虽然他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是朋友，甚至也不去计较将来是否对你有所回报，但是怜恤人的人还具有更深更广的含义。这种怜恤不光是指对一些孤苦无助的人的一种的扶助，同时也是对那些在言语或行动上重伤危害你的人，也应该同样的怜恤他们。因此怜恤人也包含有宽容饶恕人的意思在里面。怜恤人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饶恕反对或者是仇视敌视你的人。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他愿意体恤帮助一切无助求告他名的人。神也期待一切敌对他的人悔改回转来归向他，因为神是满有恩惠怜悯的神。所以获得神怜悯的人也应该照这样的心态去怜悯别人。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就是说唯有肯怜恤人的人必蒙怜恤。因为只有那些肯怜恤人的人，当末日在主的审判台前才会得蒙怜恤。耶稣又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接着又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怜恤人的人，而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这是何等美好的圣经的经文，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的记得，也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也能够好好的应用，能够实行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见证主的恩典，把主的怜悯慈爱透过我们的生活，透过我们的言语，透过我们的行动，能够在信的人面前或者在不信的人面前都能够实行出怜恤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一个对于恩典的应许。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对承诺及守信充满感激，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疼痛及高位截瘫，我的丈夫 Ken 是那么的了不起。他真的是挽起袖子实际操作出对我的支持， 为我加油打气，充满同理心，还有带我去看医生。他真的活出婚姻誓言里的，无论今后的好坏，无论健康或疾病这部分，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更是显得重要。我的残疾随着岁月加增，并不会变得更轻松，但是要记住，并且常常思想，彼此交换过的婚姻誓言，是我们对互相的一个承诺，一个巨大的承诺。我记得曾经在哪个地方读过，如果宽恕是唯一一个医治过去的药方，那么承诺是唯一一个帮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良药。哇，这篇文章的作者真的描写得再贴切不过了。宽恕医治过去，承诺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安心。因为我能够理解，现在也许有一位年轻的妻子伤痕累累地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她正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逃离这个婚姻。我真心盼望她今天想起她曾经许下的诺言，以及信守她的承诺，留在丈夫身边，用祷告期盼她爱的回应。或许有一位牧师现在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换一份工作，一份没有这么多忧愁的工作。但是他想起在案例时所立的誓言，留下来继续牧养他的教会。守信与否清楚说明着你的性格，对于立下的誓言是否信守承诺，清楚地道出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的诺言是那么值得相信及依赖。就像亚瑟·平克曾经说过的，神永恒的性格保证了他的信用。如果神许下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跟神本身同样值得信赖。我也同样以成为那样守承诺的人为目标。而且特别是守信的人，在现今信口开河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有力回应。承诺是唯一一个超越将来未知的方法。当您许下诺言时，并且身体力行，您锁定了未来。神每天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让您守信，每个行出来的承诺都是神赐下的恩惠。想想您曾经许下的诺言，他是如何帮助您度过难关？也许是在您的婚姻、您的工作，或者您与基督同行中。也许家中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生活并不容易，每天的例行公事可以把人压垮。然而我们依旧每天起床，捉住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要爱我们的孩子，并且提供给他们最好的。也许您曾经向一个老朋友许下诺言，而信守这个诺言，让您的朋友有展然不同的生活。最后，请花一点时间思考您与朋友、家人、上帝，甚至对自己所许下的誓言和约定。让我们一起为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些承诺，帮助我们看重这些所立的约来实践他们，排除万难，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做出牺牲，为要守信来向神祷告。记住，承诺是清楚表明您性格品质的指标。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何中为我们念一段圣经里的话。
诗篇四十一篇：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 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地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你因我纯正，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
Lor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and when I am alon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听众朋友，不知您看过京剧《捉饭曹》没有？这是从《三国演义》改编的京剧经典作品。这部戏是说曹操刺杀董卓失败，被通缉，行至中牟县，被县令陈宫缉拿。曹操花言巧语，说一动陈宫将他释放，还蛊惑陈宫放弃官位，随他出走。两人行至一村庄，遇到吕伯奢。吕伯奢是曹操父亲的八拜之交，他见好友的儿子路过，吕伯奢邀请二人到庄上，并让家人杀猪宰羊，准备盛情款待。曹操一见有人磨刀霍霍，以为是要加害自己，立刻将吕家上下杀光，并放火烧庄。离开村庄以后，在路口遇到打酒回来的吕伯奢， 方知铸下大错。两人告别吕伯奢以后，曹操却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回头又把吕伯奢给杀了。弃官投靠的陈宫一看此人如此心狠手辣，后悔莫及。两人到小旅店歇息的时候，陈宫决定离开曹操，他留下一封书信，上面说：鼓打四更月正浓，心猿意马归旧踪，误杀吕家人数口，方知曹操是奸雄。戏剧把曹操的奸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陈宫不喜欢曹操这个奸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不喜欢曹操。戏剧中的曹操是个白脸，是个坏人的形象。历史学家有时候想给曹操平反，肯定他的历史贡献，也有人说曹操是黑后学的老祖，人要成功就该这样。可是这无法改变曹操留下的千古骂名。为什么曹操是戏剧中的反角呢？这个原因很简单，他不仁不义，他的做法不符合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捉放曹中，曹操有一句自我告白：我曹操一生一世，宁可负天下人，不可叫天下人来负我。我们反过来看看，历史上赢得人心的不是这种宁可负天下人的人，而是宁可天下人负我这种人。比如耶稣，耶稣他和曹操正相反，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不负天下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他来医治却被人鞭打，他来拯救却被人钉死。可是在一切的冤屈面前，耶稣采取的是什么姿态？他并不是和忘恩负义的同时代人对着干，反倒是恳求神原谅这些人，说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听众朋友，基督徒认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高贵的，照说是最不能被人侮辱、被人委屈、被人排斥、被人控告、被人折磨、被人杀害的，偏偏这些事情他都经历了。作为神的儿子，他本可发挥神力，顷刻间让他的敌人灰飞烟灭，或者让他们生不如死，可他怎样？他选择了原谅，他宁可天下人负他，也要做出牺牲，把世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果让你选择一个朋友，一个是曹操，一个是耶稣，您愿意选择谁呢？耶稣正等着成为您的朋友。
犹大答应出卖耶稣。
上次在西门家坐席，玛利亚用高贵香膏倒在耶稣头跟脚上的时候，犹大就曾经恶意批评说他太浪费了。他假意可怜穷人，就说何不用那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其他门徒也同意他的想法，可是耶稣却替玛利亚讲话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虽然没有指明，但是犹大自己感觉这话是责备他，于是他心中生气，定意要报复。
谢谢您的酒席，真是太好了。
夫子，多谢您今天大驾光临舍下，请问您还是住在拉萨路家吗？
是的，门徒和我暂时住在拉萨路家。
再见了啊，夫子，各位再见啊。
再见。
哎，牛大，你不跟我们走啊？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耶路撒冷办一点小事啊，马上就回来啊。
哎，那就回来见了啊。 他是我们的司库，哎，可能是为逾越节去救济穷人吧。
其实犹大一个人去耶路撒冷是去出卖他的主，撒旦已经把怀疑和仇恨放在他心中了。
哎，真没意思，真没有用，我白跟了这个拿撒勒的耶稣3年多。哎，我一心盼望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哎，谁知道他不要做王。现在我们的领袖已经发通告给各会堂，叫人们报告耶稣的行踪，还叫各会堂赶走耶稣的门徒。唉，更叫我丢面子的是，耶稣竟然在西门家的宴席上公开的替玛利亚说话，不同意我。虽然众门徒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哼，这群傻瓜还真相信我会周济穷人，相信我把袋子里的钱拿去救人呢？啊，我不会自己花用。嘿，他们若知道了，会说我偷，但我只是付自己的薪水，谁叫我丢面子？哼，我要叫他好看。
犹大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议会的议员正在大祭司该亚法公馆开紧急会议。
有没有人前来报告耶稣最近的行踪？群众不围着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啊？
还没人来报告呢。
我只怕没人会来报告，因为众人全喜欢他了。为了怕众人起哄，我们不敢公开的抓他。
哦，我可以发言吗？
你是卸任的大祭司，当然可以了。你年高德少，常有好意见呢。
我不相信我们抓不到耶稣，我们还没有尽力去行动。
对不起，大祭司，前门有一人要马上会见你，他有急事。
你这看门的，难道不知道开会的时候不准外人进入吗？
我向他说过了，他说您一定乐意见他，他好像要把一个什么耶稣交给你。
啊，原来如此，好，叫他进来，快。
犹大随卫兵入会议厅的时候，众议员一见这位高大英俊的犹大都感意外，也有人认出他是12门徒之一。
对，我见过他，他是12门徒的核心人物之一。
啊，真的。
该亚发和犹大耳语交谈，把事情弄清，满意地向议会报告。
报告大家，我们正在等的好消息，这位是加略人犹大，是耶稣门徒之一，他最知道耶稣的行踪，又愿意领人去抓耶稣，那当然需要在没有群众的时候。
哦，哎，你肯出卖耶稣给我们呐？
啊，是啊，有个价目。
是，当然有钱给你，多少？
哎，你是不惜一切也要抓到他的？
嗯，最好的奴隶也不过才值30贯银子。
但他不是奴隶啊。
在我们看，他不值一个奴隶的身价，我们给你30块已经够大方了。
但这人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呢。
你若是个忠贞爱国的犹太人，就会不要报酬做这件事，难道你还嫌少？
好吧，30块就30块了，我会把它交给你们。
什么时候？
只要机会一来到。
卫兵，门房。
来了，大祭司。
你看清楚这一位，不论日夜，他随时可以马上来见我。记住。
是的，大祭司。
一言为定啊。你去履行你该做的，我们一定也履行承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